这里是 A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9年7月21日22点整，巴黎时间7月22日0点整，北京时间7月22日早晨6点整。首先请听新闻提要。香港示威者弹击中联办，北京当局怒不可遏，伦敦寻求反击伊朗。特朗普再次攻击民主党4名女性议员，日本参院大选执政联盟胜利，但席次未过修宪门槛。菲律宾总统周一发表国情咨文，南海议题受关注。中共整党怪事连连，乌克兰国会选举出口民调，总统执政党得票率破40%。在中国开发自驾，宝马和腾讯联手，法国农业部2019年葡萄酒产量低。各位听众，下面请听安德烈为您报告国际新闻。香港民政周日再次发起大规模反送中游行，重申正式撤回引渡条例，撤销暴动定性，彻查镇压和重启政改，立即双普选5项诉求。警方周日傍晚释放催泪弹驱散人群，与此同时，代表北京的中联办首次成为示威者攻击的目标。今天的反送中被称之为721大示威，是连续7周的反送中游行，人数众多，但已无法与之前2次百万以上的规模相提并论。6月9日，香港曾有近200万人上街反送中。组织者说，这个周日参加示威的人数是43万人，警方指13万8000人。在游行临近结束时，在靠近香港金融中心的中联办发生了对抗。一些身穿黑衣、其中多为蒙面人的示威者没有服从警方指令，穿越警方规定的终点线。其中一些示威者向中联办投掷鸡蛋，数百名政报警察早已在中联办门前严阵以待，防备示威者冲入。综合媒体报道，反送中游行队伍抵达终点站后，数千名戴着头盔的示威者自发前往香港中联办抗议。中联办挂牌以及中国国徽被示威者投掷的鸡蛋集中污损，示威者并在墙壁涂鸦。一名19岁的示威者告诉法新社记者，我们在这里是要告诉人们，北京当局正在破坏我们的基本价值和香港的法治程序。人群中一位戴着自行车头盔的蒙面人随后宣读，不存在暴力反抗，更不存在暴徒，只有独裁政治，我们用一切手段保护香港，我们呼吁港府停止把香港带入毁灭。另外一群示威者宣读，很长时间以来，我们的政府撒谎和欺骗我们，拒绝回答人民的诉求，尽管已经发生了巨大规模的示威抗议。根据当地时间，部分示威者抵达中联办时，中联办内职员立刻戴上了头盔戒备。当地时间晚8时，警方准备在中联办所在地清场时，示威者已经散去。周日，香港民政组织的反送中游行，除了继续要求港府完全撤回逃犯条例修订外，并要求港府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警察行为不当。示威者首次包围中联办并予以弹击，引发港府及北京当局愤怒。港府发言人周日傍晚发表声明，谴责示威者涂污国徽，公然挑战国家主权，并指示威者恶意包围和冲击中联办，将依法追究。声明称，中联办是中央政府在港设立的驻港机构之一，负有限制功能。中联办发言人则指示威者公然挑战中央政府权威，触碰一国两制原则底线，绝对不能容忍，坚定支持港府惩治犯罪分子。中共官媒人民日报则指国徽蒙污，数典忘祖，是可忍孰不可忍。示威者宣布将在未来继续举行相当规模的示威游行。德国宝马汽车集团将和中国互联网巨人腾讯联手合作，共同打造一个旨在开发无人驾驶汽车的计算中心。详情请听本台柏林特约记者丹兰的报道。
据德国 NTV 电视台报道，中国的交通对无人驾驶车是一个巨大挑战。为此，德国宝马汽车集团和中国腾讯联手，将在中国天津成立一个计算中心，以帮助在中国市场开发无人驾驶技术。双方签署合作合同后， 宝马大中华区总裁高乐表示，宝马在中国已在三个地方设有研发机构，除了在慕尼黑总部外，宝马在中国的研发机构是全球最大的，拥有1000多名工程师。腾讯拥有巨大的云计算能力和丰富的大数据处理经验，这是自动驾驶所必须的，因为交通和道路信息必须实时处理和分析。高乐表示，腾讯是个合适的伙伴。他还说，中国特别适合研发自动驾驶，中国政府已指明了明确的发展方向，投资之高令人无法想象，超过美国硅谷，其他国家还在谈5G，中国已在建造了。中国的交通车多人多，有时非常混乱，对无人驾驶是一个特别挑战。宝马全球自动驾驶研发负责人傅科提西表示，如果我们在中国把问题解决了，其他市场就没问题了。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中共最近整党整分，怪事连连。第一件，提拔你做官不能拒绝，否则将被严肃处理。这里说的是云南遂江2名女干部拒绝组织提拔，结果被严肃处理。报道说，该县会议镇财政所科员钟尚敏和县财政局企业同心股股长晚兴晴，在被考察干部中分列第一、第二名。县委准备将两人提拔为乡级领导干部。消息传出后，同事们说：“兴晴，恭喜你了，很快就进入领导干部的行列了。”没想到晚兴晴的眉头却皱成了一个川字。让县委考察组更意想不到的是，他和钟尚敏一样拒绝接受组织工作安排。钟尚敏的理由是到新岗位工作可能照顾不好家庭，而晚兴晴的解释则是自己的身体可能应付不了新的工作岗位。但是两人掉入了习近平批评的不作为行列，忘记了初心，无视纪律规矩，与组织讨价还价。第二件事是干部不能违规用公款吃喝，但是私款吃喝也要查。河北省集中整治违规吃喝问题，7月10号到8月30号为集中整治阶段，多个工作小组下沉到各县市，明察暗访，横抓典型，速查速办。特别是对个人用私款聚餐的也要进行倒查，具体查清谁组织的，与谁吃饭，在哪吃的，为什么吃等等，生挖背后是否存在小团伙、小圈子、拉帮结派现象。第三件怪事，习近平强调党员干部要起带头作用，要在家里头进行忠诚党的忠诚教育。习近平7月9日在中央国家机关讲话中警告误做几种坏官，讲话又回到他始终放心不下的核心议题。他说，中央和国家机关要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首要任务是两个维护，维护习核心，维护中共权威。为此，习近平强调要大力加强对党忠诚教育，而且要把对党忠诚纳入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下面我们来听一则法国消息。法国农业部周六对外宣布，官方预估2019年法兰西葡萄酒产量比去年下降 6% 至 13%。 详情请听尼古拉的介绍。
法国农业部周六对外宣布，官方预估2019年法兰西葡萄酒产量比去年下降 6% 至 13%， 而法国葡萄酒种植者则认为实际情况更糟糕。法国独立酒庄协会主席法布尔在接受本台法广法语记者大卫采访时表示，气候问题造成了2019年法国葡萄酒产量降低。法布尔先生说，今年的不测风云较多，首先六月份在多个葡萄产区曾发生冰雹，还有春季曾出现结冰期，尤其是在卢瓦河地区，之后六月底时出现的酷暑也有很大影响，尤其是对东南部的葡萄园，还有连续3个月之久的干旱也限制了今年的收成量。那收成糟糕是否会带来价格上扬？就此，法国独立酒庄协会主席法布尔对本台法语记者表示，出现这种情况很罕见，局部地在一些原产地名称保护很有声望的酒庄， 据介绍，在距离法国葡萄收成季节还有两个月之际，气象部门预告未来气候变化不利2019年的收成。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周一将发表国情咨文。杜特尔特之前已经宣告将利用国情咨文针对南海议题教导批评者。该国多个团体将于周一发动游行，抗议杜特尔特维护南海主权不利。根据中央社报道，在众议院发表的国情咨文预计将涉及修宪、税改、恢复死刑、降低刑事纠责年龄等。但是舆论更期待的是杜特尔特对南海的立场。中国船舰撞沉菲律宾渔船造成22位渔民落海事件6月12日曝光，杜特尔特只是在五天后打破沉默，指这只是一起海事事件，希望外界不要过度解读，结果引起舆论大哗。在伊朗当局周五扣押一艘穿越霍兹海峡的英国邮轮后，英国当局准备对此非法行为采取反击措施。星期一，英国政府准备在下议院发表演说时公布反击措施，但一般认为，鉴于美国已经把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推到极点，英国手中的牌极其有限。但国防大臣表示，政府将研究一系列的选项，并与盟国互通声气，然后再决定所采取的措施。与此同时，伊朗驻英国大使要求英国控制住内部的政治力量，他指这一力量正在寻求紧张升级。英国驻联合国大使周日在递交联合国秘书长的信件中声明，伊朗扣押英国船是违法的干预行为。一周前，特朗普要求四名原籍外国的民主党女议员回到你们原来的国家去，引发激烈批评，甚至在共和党阵营也引发不满。但是特朗普周日再次对四名女议员发起了猛烈的抨击。特朗普在周日早晨发推称，我不认为四位议员能够爱我们的国家。特朗普补充，他们应该为他们的言论向美国和以色列道歉。他们正在摧毁民主党，但是他们是一些虚弱和情绪不稳定的人，根本不可能摧毁我们伟大的国家。一周以来，特朗普一直处于猛烈的批评之下，他不止一次的重复，要求这些女议员回去，回到他们原来的国家，尽管其中三位女议员出生在美国。四名女议员揭露特朗普的言论是公然的种族主义言论。星期二，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严厉谴责特朗普总统种族主义言论。特朗普的相关言论也引发了一些外国领袖的批评。德国总理默克尔、英国首相特蕾莎梅都予以谴责。根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执政党联盟周日在参议院选举中获得大胜，但不是完胜。执政党联盟未能抢下足以修宪的85席。安倍的自民党赢得55至63席，差不多相当于参议院这次投入选举的124席的一半。与其联合执政的公民党大约赢得了12到14席。根据最新计算，自民党、公民党以及日本维新会没能拿够85席，因此修宪派席次无法达到修宪门槛所需的席位。日本现行宪法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制定的和平宪法，从1947年问世以来从未进行过任何修正。安倍希望修改的重点是把允许国家军队存在写入宪法。日本二战战败后，只有可以动员用以自卫的自卫队，但争议一直不断。安倍希望通过参议院大选胜利后获得足够的多数修宪。最后，请听一则有关乌克兰大选的消息。乌克兰今天举行国会大选，出口民调显示，总统泽伦斯基所属的亲西方政党人民公仆党得票率高达 43.9%， 这显示乌克兰人对几个月前几乎无人知道的新总统全权委以重任。如果这一出口民调得到证实，将使得泽伦斯基巩固自己的权力，这也意味着该国的精英集团将发生较大的改换。泽伦斯基确定的目标是优先任务与乌东分裂分子尽快结束内战，其次带领经济滞缓的乌克兰走上复兴之路。根据三份民调机构的综合数据，亲近莫斯科当局的反对平台为了生活党拿下 11.5% 的得票，位居第二。各位听众，您听到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 现在请听由方华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伊朗扣押英国邮轮斯坦纳帝国号，引发全球局势持续紧张。英国20日致函联合国安理会，表示遭伊朗扣押的英国邮轮斯坦纳帝国号在阿曼宁海遭到伊朗部队的接触，而这样的行为已构成非法干预。伊朗则在网上贴出了他扣押斯坦纳帝国号的视频。德国、法国外交部就此事发表声明，支持英国，呼吁伊朗立即释放该邮轮。英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在致函安理会的信件中写道，斯坦纳帝国号当时正依国际法在一条国际海峡行使合法过境通行权。信中写道，国际法明文规定过境通行权不得受阻，伊朗的行为因此构成了非法干预。这封信也发给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据路透社掌握的这封信，内文称，目前的紧张情势极度令人担忧，我们的优先要务是降温，我们不寻求与伊朗发生冲突。信中还指出，但威胁在国际工人运输走廊的合法商业船舶，不但令人无法接受，也让情势高度升温。英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呼吁伊朗释放斯坦纳帝国号，并告诉安理会，英方正试着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德国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扣押斯坦纳帝国号使得本已紧张的局势进一步恶化，这种恶化相当危险。劫持这艘邮轮是对波斯湾一条关键航线的无理侵犯。法国外交部的声明称，法国完全支持英国，伊朗的扣船行为妨碍了海湾地区紧张局势必要的缓解。除此之外，巴林外交部也表示，该国强烈谴责伊朗扣押英国邮轮的行为。伊朗革命卫队在网上贴出了他扣押斯坦纳帝国号的视频，显示伊朗突击队比照英国扣押伊朗邮轮的手法，以直升机垂降的方式登船。路透社报道说，从伊朗革命卫队贴出的视频可看到，多艘快艇在斯坦纳帝国号旁停下，视频清楚地拍到了斯坦纳帝国号的船名。视频显示，几名戴着头套、手持机枪的士兵从直升机垂直而下，登上了斯坦纳帝国号甲板。两周前，英国海军在直布罗陀海峡扣押伊朗邮轮，也是同样的手法登船。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表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扣押这艘邮轮的时候，遭遇一艘随行护航的英国军舰的抵抗和干扰，但视频里却看不到任何英国军舰。伊朗办官方媒体塔斯尼姆通信社报道说，英国邮轮斯坦纳帝国号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关闭了全球定位系统，并经由南线航道进入海峡，这是出入海峡的航道，这不是出海峡的航道。此外，这艘邮轮还无视伊朗港口和海事组织的警告。伊朗海军在接到港口和海事组织的请求后，派出舰艇依法将邮轮扣押。另外，伊朗当局称，在霍尔木兹海峡扣留的斯坦纳帝国号英国邮轮上的所有船员都健康完好，没有危险。霍尔木兹干省港口和航运组织总干事表示，船上有23名船员，包括俄罗斯人、印度人、菲律宾人和拉脱维亚人，他们都很健康，他们都在自己的船上，船停泊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船和船员都没有危险，船员们不需要任何东西，我们随时满足他们的需求。在英国邮轮被扣押后，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说，英国政府正在制定计划制裁伊朗。《每日电讯报》说，英国外相亨特将在21日稍后时间宣布针对伊朗的外交和经济措施，包括冻结伊朗资产。报道更指，英国可能推动欧洲各国恢复制裁伊朗。自美国2018年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之后，英国并没有跟随美国直接向伊朗施加制裁。英国直到近日仍尝试为伊朗局势降温。据路透社报道，亨特与伊朗外长扎里夫通了话，对伊朗扣押英国邮轮一事表示极度失望。亨特还表示，如果我们想要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必须采取行动而不是空谈，英国航运必须而且将受到保护。 据亨特描述，扎里夫当时表示，伊朗希望解决问题，不寻求冲突升级。卫报7月20日报道说，英国政府已经召见了伊朗驻伦敦的最高外交官，并警告英国船只避开霍尔木兹海峡。电讯报也分析说，伊朗扣押英国邮轮的时机对英国来说再糟糕不过了。作为赢得保守党竞争的热门人选，约翰逊可能面临严峻的外交挑战。一位海事安全专家认为，目前英国首相换人的时机非常糟糕。如果约翰逊下周成为首相，那么这可能是对他危机处理能力的一个早期测试。如果事情不能解决，就是他缺乏危机管理能力的表现。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要闻解说节目。
听众朋友，现在请听由罗拉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周日上市的法国报纸头版都关注环法自行车赛。世界报头版写道，一周后自行车赛手进入巴黎决赛，但是到目前为止还难见高低。费加罗报的网页首页则报道，环法自行车赛进入了第五个阶段，法国队罕见目前领先。周日有不少关于中国方面的消息。世界报国际版关注香港局势，报道在香港警方破获一个反送中组织成员制造炸药物后，香港周日下午大游行气氛紧张。费加罗报则关注中国政府镇压法轮功20周年。世界报发来的报道指出，香港周六爆发10万人上街支持警察的游行，已经持续了一个月的反中国政府势力渗透香港的游行周日下午继续。香港警方周六宣布，在香港中心地区的荃湾一座工厂大厦的单位里，发现了制造爆炸物的实验室，缴获了2公斤的炸药。警方已经分阶段进行引爆工作。一名27岁的男子被捕，在发现的物品中有反修宪的标语以及香港民族阵线的 T 恤衫。香港民族阵线则通过脸书证实，被逮捕的男子是他们的成员，但是该仓库一直是存放音响及其他宣传物的地方，不知道为什么里面会有爆炸物。分析指出，香港警方破获自制炸弹案件后，周六香港人继续大游行。香港人从抗议修改引渡草案开始，在香港人的大游行的压力下，该草案已经暂停审议。但是香港人没有放弃抗议行动，他们希望能够在2047年前捍卫法律保证的香港人的民主和自由。今天周日下午，香港人继续大游行，他们游行的路线被警察缩短，也由于担心抗议者进入，香港政府大楼已经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另外，虽然近期在香港爆发了历史上少有的规模巨大的游行，但是一些香港人不满警方与抗议者之间发生的暴力冲突。周六在支持香港警察的游行中，他们喊出了停止暴力和支持香港政府的口号。另外，费加罗报国际版周日刊登长篇报道，中国政府迫害镇压法轮功20周年。该报写道，20年前7月20日，中国政府镇压法轮功，关押迫害法轮功成员，并且从他们身上摘取器官。该报写道，有人认为法轮功是一种精神追求，也有人认为法轮功是邪教。法轮功推崇进行放松的练习，20年来中国政府严打法轮功。报道指出，法轮功被中国政府认为是反政府组织，而人权组织自由之家指出，在网络上有关法轮功的信息被过滤。费加罗报引述华盛顿邮报在2001年的报道指出，中国政府折磨法轮功成员。法轮功大法中心在2010年的消息，至少有3369名法轮功成员被中国政府关押，而中国政府从来都对此进行否认。 费加罗报的报道指出，法轮功提倡真善忍，进行身体和精神的修炼，在1980年曾在中国拥有大量信徒。文章指出，中国政府一开始是支持练习法轮功的，但是在1999年4月25日发生了10000名法轮功信徒突然聚集中南海外，安静练习了12个小时的法轮功，要求释放被警察关押的同伴后，这让中国政府非常担忧，认为这是在天安门事件后发生的又一起重大事件。中国政府在7月20日展开对法轮功成员的逮捕和打压行动。那么法轮功是一种精神追求还是邪教呢？费加罗报对此进行了讨论和分析，指出法轮功在世界范围内继续吸引人，拥有众多信徒。法轮功的创始人李洪志曾经在1999年告诉法国的解放报说，我在中国有超过1亿名信徒。各位听众，今天的周末报纸摘要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日新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各位听众，现在请听本台特约记者江峰主持的专题节目。
听众朋友，泰国新内阁36名成员上周正式宣誓就职，巴育连任总理，同时兼任国防部长。他宣称军人统治时代结束，泰国正式回归民主国家。民间舆论对刚成立的新政府内阁嘘声一片，底层民众反映过去五年的军人统治把国家经济搞得一团糟。普遍意见认为巴育新政府领导班子的前景并不乐观，而学者们则担忧巴育在内忧外患的多重压力下将如何推动泰国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巴育新内阁的领导班子由多个政党组成，主要由巴育所在的公民力量党、民主党、自豪泰党，另有七人由前一届内阁继续留任。泰国杰基王朝第14国王瓦奇拉隆功本月中旬预批了巴育提成的内阁名单，此举意味着这一届民选政府合法化。自今年3月24号大选投票以来，泰国民间热衷讨论的阻隔议题终于尘埃落定。不过巴育新内阁的政策尚不明朗，当地媒体对巴育拉票时所承诺的政策能否兑现感到担忧。泰国著名媒体人素梯才指出，由于执政党联合阵营来自不同的政党，政府领导班子内部如何统一政策方向将是一大难题。其次还有争议性较大而民众高度关心的劳工日均底薪不少于400泰铢、修改宪法条例、大麻政策解禁等问题。据观察泰国社交网站的舆论风潮，大部分民众抱怨民生艰难、经济滑坡、市场萧条等问题，对于新政府的领导能力和未来前景，多数人表示心存怀疑。泰国前上议员、兰石大学教授坚萨分析认为，当前的内阁来自泰国政治的畸形发展，这导致巴育将进一步陷入两难的境地。主要原因有其一，泰国总理巴育其本人正是于2014年5月发动军事政变推翻英拉民选政府的政变团首脑。尽管军人政变团定名为全国维持和平秩序委员会，后经多次华丽蜕变，但仍然难以淡化其军人形象和独裁本质。其二，巴育深陷政治矛盾，现状下其必须保持并延续政变集团所得的利益不被瓜分，同时保证政变团成员不被清算。泰国最新修改的佛历2560年宪法为保证政变集团利益提供了法律保障，譬如规定由政变团委任250名上议员参与遴选总理。泰国多名政治法律专家曾经承认，针对泰国新宪法条例进行修改的初衷，主旨就是为了保障军人政变集团逐步转型成为民选政府的执政核心。其三，泰国民间劣迹斑斑的污点政客和遍布各地的黑社会头目纷纷投靠巴育所在的公民力量党，通过效忠来争取获得政权庇护，亦或通过政治手段谋取私人利益。为避免有朝一日受到真正的民主审判，这些人必须牢牢掌控国家政权，巴育则按照其贡献大小将国家部门分配给他们。 有的人实在声名狼藉，有损政府领导班子的形象，于是便委托下一代或者直系亲属替任政府职务。监察断定巴育本人及其内阁前途多舛，执政党内部充斥以谋求私利为主的种种集团和组织，除了设法杜绝政府官员贪污舞弊外，外部还面临一个在科技发展引领和推动下迅速变化的时代，世界各国都在亟待提高国民素质和全民竞争力。如何改善泰国现存巨大的社会、教育和经济水平悬殊，缓和阶级矛盾，以及应对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等诸多问题，均有待考验巴育领导班子的管理智慧。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这里是 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重播新闻提要。香港示威者弹击中联办，北京当局怒不可遏，伦敦寻求反击伊朗，特朗普再次攻击民主党四名女性议员，日本参院大选执政联盟胜利，但席次未过修宪门槛，菲律宾总统周一发表国情咨文，南海议题受关注，中共整党怪事连连，乌克兰国会选举出口民调，总统政党得票率破四成，在中国开发自驾，宝马和腾讯联手，法国2019年葡萄酒产量低。各位听众，现在请听今日亚洲专题节目。
各位听友好，又到了每周一期的亚洲周刊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里，香港亚洲周刊的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的主要内容，欢迎您的收听。肖伟基先生您好。
你好。
肖先生，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什么呀？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韩国瑜总统之路变数，面对蔡英文科批夹击，韩国瑜在国民党初选中打败郭台铭，将代表国民党出战明年台湾总统大选，他将面对具有现任优势以行政资源并猛打香港牌和美国牌的蔡英文，并可能面对台北市长柯文哲的双重夹击。美国对台售武显示特朗普选择力挺蔡英文，2020年的选举充满变数，尤其如果三方合纵连横，都会牵动蓝绿选票移动，没有任何一方有绝对胜算。如果是蔡英文、韩国瑜和柯文哲三组人竞逐，对韩国瑜比较有利。
现任总统蔡英文的选情又是如何呢？
绿营人士指出，大选开打，政绩并不突出的蔡英文，唯一能打的就是安定牌，在台湾打安定牌会有效。就是说，如果换一个人上来，不知道会要怎么办的危机。以前国民党最爱打安定牌，说民进党会乱搞、会台独、中共会打过来等等。这位人士指出，一般人认为国民党上台，两岸会比较稳定，但现在因为中美对峙，蔡英文的立场比较亲美，再加上香港反逃犯条例修订运动的发酵，对蔡英文有利。
那郭台铭后续会有什么动作呢？
在这场政治豪赌中，郭台铭赌输了。如果他真的要脱离国民党，下的赌注更大，他所热爱的中华民国的命运恐怕会成了风中残烛。如果他要继续选下去，可能会跟两个人紧紧绑在一起，一个是前立法院长王金平，一个是台北市长柯文哲。因此郭王配或者郭柯配甚嚣尘上。郭台铭其实早就做了两手准备，一方面全力拼初选，另一方面也给自己留下了后路。他之前就说初选落败要筹组第三势力，选前他派出儿子郭守正和柯文哲阵营接触，才会有柯的幕僚在网上贴文力挺郭台铭的事情。
盛传会参选的这个台北市长柯文哲的动向又是如何呢？
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是，韩国瑜出现可能会让浅蓝和中间选民跑光光，柯文哲正好可以吸纳这些选票，所以他一定会出来选。不过也有另外一种极端说法，认为蔡英文、韩国瑜出现对柯最不利。亲绿的人士指出，柯文哲也标榜超越蓝绿的白色秩序，但选情紧绷，蓝绿各自归队，没有白的空间。 柯文哲恐怕会被五马分尸，最后两头落空。
除了这个封面专题以外呢，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的重要内容呢？
除了封面专题外，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知名病毒学家邱香果夫妇及其中国学生突然遭到加拿大警方代理实验室割去华南，针对华人学者的猎巫行动蔓延，中加关系持续低潮，加拿大华人社会忠诚度也遭到质疑，引发焦虑。
好，那就谢谢肖伟基先生您的介绍。各位听友，刚才是香港亚洲周刊的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其他重要内容。感谢 Victor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各位听众，下面播出由索菲主持的法国思想长廊，本台特约作者赵月胜为您介绍法国文学家、哲学家加缪的荒诞派思想。
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加缪指出了世界的荒谬，同时也指出了荒谬的意义，那就是它提供给人选择的可能性。面对荒谬，懦弱的人会选择犬儒主义态度，以虚无主义面对人的道德责任，从而随波逐流，甚至与黑暗邪恶势力携手。而一个自由人会采取挺身反抗的态度，尽管这种反抗很可能是堂吉诃德式的。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荒谬世界的反抗者》加缪第六节：反抗是人的自由的表达。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说起反抗，这似乎是加缪始终在寻求的东西。西西弗的形象其实就是一个反抗者。
你看得很准啊。今天我们就谈这个问题。1952年加缪出版了《反抗者》一书 L'homme révolté。 那么 révolté 这个词呢，也可以译成是造反、叛乱。这个词在16世纪的时候啊，它是用来形容大臣对君王表示不同意的时候，他就用这个词，所以它的原初含义是说不。因此我们理解加缪的反抗，就是要在人具有说不的权利这个意义上。这其实呢，是反映了加缪特别具有知识人的批判意识。加缪说，反抗为压迫确定了一个限度，在此限度内，人所共同拥有的尊严得到了维护。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他要提出一个反抗的问题呢？因为二次大战结束之后啊，人们发现共同战胜纳粹德国的苏联，其专制暴虐的程度啊，和纳粹是不分轩轾，甚至犹有过之。而在法国知识界呢，却有许多人认可苏联的集中营大清洗。我们在前面呢曾经介绍过这个大的背景，但是随着纳粹的垮台，这个问题又突出出来。据波伏瓦记载啊，1946年在一次聚会上，加缪呢他当面就批评梅罗庞蒂拥护莫斯科审判的正义性，反对派可以被定叛国罪，让他觉得毛骨悚然。这个时候呢，梅罗庞蒂为自己的立场就辩护，那么萨特呢也支持他，加缪就感觉受了伤害，摔门他就走了。萨特冲出去沿着大街追他，但是他也不肯回去。可见呢，加缪对这个问题是多么的敏感。加缪和萨特关系的研究者罗纳德·阿隆森说，这场争论首先是一场政治辩论。梅罗庞蒂作为现代杂志的政治编辑，萨特的政治导师，把莫斯科审判呢诠释为一场被包围的革命可以理解的自我保护，加缪呢则把共产主义与谋杀等量齐观。梅洛庞蒂表达了对苏联暴力的一种独立而富于同情的马克思主义理解，加缪反对马克思和革命。这个分歧呢在《反抗者》一书中得到了充分的论述。
是不是纳粹体制和苏俄体制的相同性让加缪感到政治斗争的目的有一种荒谬感呢？
从加缪的文本中啊，我们能读出这种关联。你比如他说，高张自由大旗的奴隶集中营以对人类的爱为理由进行的屠杀，使人很难做出评价。罪恶以清白无辜乔装打扮颠倒是非，很适合我们时代的性质。他的意思是说，共产制度它许诺给人自由，却建造了集中营呢，来禁锢人的自由，结果罪恶却有清白之名，没有了是非的标准，这当然是有一种荒谬感。加缪把问题归结为啊，由于当今的一切行动它都指向杀人，直接的间接的，在晓得我们是否以及为什么要制造死亡之前呢，我们便不能有所行动。这就反映出加缪他始终是站在人道主义和道德主义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他提出的问题相当深入，他认为荒谬这个概念呢，他描述了一种状况，就是杀人可以是无所谓的。就像局外人中的那个穆尔索，他更进一步指出，如果人们什么都不相信，如果没有任何东西是有意义的，如果我们不能肯定任何的价值，那么一切都是可以干的，没有任何东西是重要的。人们为焚尸炉拨火和献身于照料麻风病人都一样了，恶意与美德不过是偶然的任意为之。这种态度呢，本身它就是荒谬的，因为在加缪看来，荒谬骨子里头就是矛盾，因为他想活着，他却要排除一切的价值判断，但是活着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判断。我们还可以补充说，它不但是一种价值判断，它还是一种选择，生命是一种不断选择的存在。用加缪的话说呢，就是人是唯一拒绝像当下此时这样生活的生物。
这就会引出一个结论，能选择的生物才会有道德问题。
对，所以加缪就断言呢，何谓反抗者？一个说不的人。他又说，反抗是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并以觉醒的人们的行动。结果呢，他就给反抗赋予了形而上学的意义。他说，反抗所起的作用犹如我思在思想范畴中所起的作用一样，我反抗故我存在。那么听友们可能还会记起哈，我们在前面介绍笛卡尔的时候曾经讲过我思故我在这个命题，这是笛卡尔哲学的首要原则和立论基石。那现在呢，那加缪居然就把他的反抗概念也说成是这样的一个首要原则，其中的原因大可考究一番。实际上呢，加缪是在确立一个以人的自由为中心的道德体系，把这个道德体系呢深入推广到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历史现实时呢，我们就会发现在他所处的战后时代，摆在欧洲知识分子面前的问题就是反省战败的法西斯德国的纳粹主义，同时呢又要重新认识战胜的苏维埃俄国的斯大林主义。那么加缪就在他的《反抗者》一书中呢写了两章，一章呢是国家恐怖主义与非理性的恐怖，另外一章呢是国家恐怖主义与理性的恐怖。那所谓理性的恐怖呢，是指从马克思一直到列宁的一个传统。加缪把马克思呢看作是一位宣扬现代无神论和历史主义的预言家，他预言未来的天堂，但指出我们现在呢是在地狱之中，为了走出地狱需要认可暴力革命，这就有了一个施行暴政的一个逻辑起点。那么加缪就指出，如果几代人的牺牲仍然不足以实现这个目标，我们便应该呢面临无限期的造成千百倍破坏的全球性的斗争，这样必须有坚定的信仰才能接受死亡或者制造死亡。马克思呢他允诺了一个人类大同的美丽幻想，这就是他的理论所由出发的那个理由，用大陆当下时髦的话呢叫做初心。 这个初心它所内涵的有一个铁的逻辑，就是准备让人经受更多的苦难和死亡。那么我从前呢，曾经引用过徐志摩给胡适信中的话，徐志摩就说呢，那为了达到这个天堂，我们必须跨过一道血海，但是历史已经证明呢，那是一道永远也跨不过的血海。那么这个初心，它提供一种理由，使人民牺牲现在，而为未来经受苦难。这里呢，能清楚地看出啊，加缪他受托斯托耶夫斯基的影响之深。那么在《卡拉马佐夫兄弟》这本书中啊，托斯托耶夫斯基他就讨论过孩子的一滴眼泪和人类伟大真理的关系。依照他的逻辑，为了这个天堂的真理，你别说要跨过血海，那连孩子的一滴眼泪的代价他都不要付出啊。
那加缪要反抗的就是这种历史逻辑的恐怖。
对，只是这个历史的逻辑啊，他已经由列宁和斯大林就把它具体化了。他们实际上呢，已经建立了一个许诺每天走向天堂，但实际上呢，人们永远生活在地狱中的一个社会。那么加缪他就评价列宁，他说他是个平庸的哲学家，却是一个卓越的战略家，他只相信革命与成功。有趣的是啊，加缪他还是花了相当的功夫去钻研列宁的著作，他在他的书里大段大段的引用《国家与革命》，引用《怎么办》啊这种列宁的名著。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他说啊，列宁断言，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曾想到过要许诺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到来的日期。可以说呢，自由在这里已经最终死亡了。人们首先从群众统治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概念呢，转向由职业革命家进行与领导的一场革命的思想，对国家的无情的批判，随后呢，与必要而暂时的无产阶级专政相调和，而这种专政呢，是由领袖来实现的。那么加缪就认为，那斯大林他能够进行那种大清洗，那么残酷，就是因为他建立了这个领袖专政的党国结构。这个结构呢，在尚未掌握政权的时候，它在历史上是表现为一种革命的暴力。但是呢，当他居于权力的顶峰的时候呢，他就成为运用法律的暴力，也就是恐怖与审讯。那么这部由定于一尊的最高领袖所推动和操控的党国机器呢，它无情的运转，在这种体制中呢，所有的人都没有自由与安全。那么加缪他就这么问呢，他说，谁能保证今天的法官们在明天不会成为叛徒，并从他们在法庭的高位上被投入水泥地下室呢？这种革命的救世论，也就是指导列宁和斯大林进行实践活动的理论，它是一种理性的恐怖。但是呢，简单的把它等同于纳粹的理论是不对的。加缪他深刻的观察到啊，法西斯是由刽子手自己颂扬刽子手，而列宁斯大林呢，他却要让受害者来颂扬刽子手。纳粹他从不想解放所有的人，而只想解放某些人而征服其他人，而共产主义呢，他只在解放所有的人，但是暂时要奴役所有的人。那么纳粹主义为什么也是一个正直的人一定要挺身反抗的呢？我们下次再接着分析。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127期，介绍了荒谬世界的反抗者加缪第六节，反抗是人的自由的表达。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法博利斯的技术制作。下个星期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各位听众，现在请听法语教学课第19课。
L'affaire du coffret. 19e.
Jean-Pierre 确实是那家的未婚夫，可我呢，只是一个过渡的情人。那家周围的人也真够复杂。听听录音，第十六段。La foire du trône. 这好像是一个露天节日。
Nadia，
他还是和这个小女孩在一块
儿。今天进来买内饰。
那个小女孩好像要什么东西。Du vin。好像他在叫娜佳。
今天进来买内饰。
哎 ，mes yeux， Gaël， où sont mes lunettes？
Ça ne va pas。
但是好像他哪儿不舒服。Mes yeux， 游戏，不是这个意思。而 lunette， 啊，眼镜。这是 les yeux， un œil， deux yeux， 眼睛有问题。说的是医学问题，我的记忆一直恢复不了，再去看看那个医生。Bonjour, Wang Luda, ami de Nadia. C'est pour un rendez-vous avec le docteur.
C'est un rendez-vous pour Nadia?
Non, c'est pour moi.
Alors, vous venez pour Monsieur Jocelyn, le généraliste, ou pour Madame Jocelyn, l'ophtalmo?
Monsieur Jocelyn.
Demain, j'ai 9h30 ou 17h.
C'est le soir?
Non.9h30 du matin, 17h l'après-midi.
Ah oui, 9h30.
C'est noté, demain 9h30.
Quoi, je suis Nadia.
Alors, vous venez pour Monsieur Jocelyn, le généraliste, ou pour Madame Jocelyn, l'ophtalmo?
Vous venez. Je suis Nadia. Alors, vous venez pour
Monsieur Jocelyn, le généraliste,
ou pour Madame Jocelyn,Vous venez. 这是动词 venir, 来 Je viens, tu viens, il vient, nous venons, vous venez, ils viennent.
Vous venez pour Monsieur Jocelyn, le généraliste, ou pour Madame Jocelyn, l'ophtalmo?
Monsieur Jocelyn, le généraliste. 我见了 Monsieur Jocelyn, 普通医生。还有 Madame Jocelyn, ophtalmo.看来这是个眼科专家，这该是他，他是那家的医生，眼睛的一个问题，但是什么问题呢？
À suivre.
La Fête du Coffret 首饰箱的秘密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制作，编剧 Katia Ingman， 音乐 Iho Hondalan， 导演 Jean-Pierre Chevillard 和 Anushka Nodahas。
这里是 FM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下面最后一次播出新闻提要。香港示威者弹击中联办，北京当局怒不可遏。伦敦寻求反击伊朗，特朗普再次攻击民主党四名女性议员。日本参院大选执政联盟胜利，但席次未过修宪门槛。菲律宾总统周一发表国情咨文，南海议题受关注。中共政党怪事连连，乌克兰国会选举出口民调，总统政党得票率破四成。法国2019年葡萄酒产量低，宝马和腾讯联手在中国开发自驾。 这里是 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您刚刚听到的是本台第一节中文广播。本次节目由安德烈主持，感谢 Wickdoll 的技术合作。下面播出一首法语歌曲，这是由 Lambert Hattis 演唱的歌曲，歌名是 Entre deux。本台本次节目将随着歌曲的结束而结束，各位听众，我们下次再见。
J'aurais pu tomber seule dans tes yeux fous, brûler l'instant par les deux bouts, caché dans les nuits d'angoisse et les jours qui défilent, dans ces moments suspendus à un battement de cils, trébucher sur le comment du pourquoi, et puis s'y risquer du bout des doigts.J'aurais pu tomber seule dans tes yeux fous, tout consumé d'un seul coup. Pourquoi faire compliqué quand tout paraît si facile, ou se dire qu'on l'aurait fait de façon plus subtile. Compter les minutes ou compter les pas, et déplacer l'envers à l'endroit.J'aurais